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在乐哉家庭这个栏目里呢，我们再次的欢迎袁大同老师。袁老师你好吗？
很好，感谢周师母，
感谢神。袁老师，今天呢我们想请你继续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下这个婚约跟搭伴过日子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对，我们上次特别谈到了，因为搭伴过日子，这个人们就会轻易的换伙伴，
是
对吗？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为什么神让我们一定要在婚礼之后才能够开始我们的婚姻生活？
是，
不是在我们这个签订这个，不是在我们这个啊？现在很多的中国的一些人都是，一拿到结婚证书就可以的这个
进入婚姻生活。
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确实要在婚礼之后，
对，
要盟约在先。然后才能行盟约之实，对吗？所以过去我们中国也是这样的，这个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是
夫妻对拜，这就是婚礼。
对对，
然后才能进入同房。
进入同房，
对。
对
对，这个是这个非常清楚的哈，这个
是
看起来这也是上帝的心意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不重视这个婚礼，婚礼成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成了一个热闹的一个 party，
嗯，
对吧？就是哎，这个大家借着这个结婚的事儿吃一顿，大吃大喝一顿，没有任何的意义。然而我们却不知道在这个圣经当中，这个婚礼是非常之重要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认识主基督耶稣，对吗？我们就变成基督的新娘。但是我们还不能够跟基督同在，因为基督在天上，我们在地上。
是。
我们这个时候开始为我们的婚礼做准备，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个最后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迎娶我们这些新娘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在天堂跟他有个婚礼，对吧？
是是。
所以那个时候，这我们才能与基督同在。这个意思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结婚的时候，当我们订婚和这个登记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准新郎和准新娘，对吗？但是这个时候要大家都在为这个婚礼的举办要做积极各方面的准备，但一定到盟约这个仪式完了以后，走红地毯盟约之后，我们才能够开始这个婚姻的生活。
是。
所以在婚约的这个在这个婚姻典礼上的两人彼此的这个誓言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对吗？所以我讲的这个婚姻它不是个搭伴过日子，所以很多人没有婚礼没有什么登记就可以在一起，这是搭伴过日子。所以你要认识到它是一个盟约的话，你就非常看重这个盟约的仪式。
对对，
对吗？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盟约仪式，我们在盟约仪式上所说的任何的话都是我们的誓言。
对呀，
对吗？
一定要守住，
都守住。对，你自己说的话你不能够，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
对，
就你这平时不要说在这个仪式上，你就是随便说的一句话你都不能够反悔的，因为人无信则不立嘛。
对，
这个世界如果失去了信，这个信誉，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法运行了。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诚信非常差，就是这个问题了。你可以看到离婚率高就说明一个都不守信用啊。
对，
对不对？所以圣经也特别讲到了一个故事，就是这个这个在这个士师记里面，耶弗他就是在战事非常紧急的情况下随便的说了那么一个誓言。他也不是随便，他是很认真的。
嗯，
但他没有想到这个誓言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对对，
所以他说我要把这个第一个迎接我的人献祭。
嗯，
结果没想到第一个迎接他就是他的最可爱的最心爱的独生女，对吧？所以耶弗他就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自食其言，我反悔，那么以后你不要再当那个领袖，因为没有人再相信你了。
对，
对吧？再一个就是舍弃，为自己的誓言付出沉重的代价，能够使他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所以我们觉得耶弗他和他的女儿两个双双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要实践我们的诺言。
嗯，
对吗？所以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人看到耶弗他的这个不负责任的誓言，但没有看到耶弗他在发出誓言之后，他以他最大的牺牲来满足这个誓言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是吧？
是。
所以我们都要知道，我们在婚礼上，很多人拿这个婚礼当儿戏的，
对，
在婚礼上都是说，无论贫穷还是富足，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无论这个失败还是成功，我们都怎么样。但是他说的时候，他心里不是这样想的。他说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无论幸福还是健康，对吧？无论成功还是这个昌盛，就他想都是好的。
好的那一方面。
没有想到，对，疾病、失败。
对，患难一来的时候就考验出来了。
不攻自破全完了，就像我说的那个米迦一样的。
对对，
威胁一来，马上就铩羽而归，跑掉了。
是，
所以你看到现在中国的大多数婚姻都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们讲的是，我想在开始新的误区之前，我想这第二个误区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婚姻呢是一个盟约。
嗯，
我们在婚礼上，我们在十字架面前所说的一切的话，
嗯，
神是当真的。
是。
对，神说你是在我面前立约。凡是违背这誓约上的这样的誓言的，神都必要以这个神的公义来对待他。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在守住我们在这个神面前所立的誓言。
是，我记得我在外面跟一些朋友们讲这个婚姻讲座的时候呢，我也跟他们讲，婚姻是一个约啊。
对。
当我们进入婚姻以后呢，就好像是两张纸，用浆糊把它粘在一起，两个人就像两张纸一样把它粘在一起。等干了以后，如果你发现对方有问题，你不想过这个日子，要把这两张纸把它撕开的话，是撕不开的。
嗯，对。
如果一撕开的话，其中一方面一定会受伤的。
是的，是的，没错。
不可能把它完完整整的，好像没有粘在一起的两张纸这样分开来。所以这个盟约是绝对不应该分开。
是的。
嗯。
嗯。
那是的，我也想问一下这个袁老师，那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社会啊，很多现代的这个婚姻观都认为是婚姻就是像刚才袁老师说的满足自我中心吧，很自私自利的这样去满足自己，如果是真的满足不了的时候就很轻易的分开。那这种社会的这种观念跟圣经里面所讲的婚姻观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听众，让他们真正的能够回到圣经里面呢？
我觉得这个工作，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哈是这样，因为过去我是对社会和对教会都同时讲这个做这个工作的。
是是。
后来呢，我就发现呢，这个我们这些教导呢，对这些没有接受主基督耶稣的人呢，是他们是不接受的。
是。
对，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价值观。
嗯嗯。
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就是你刚刚接受主基督耶稣以后呢，我们的价值观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调整的。
对，
要把属世的价值观来调整成为基督化的一种价值观的话呢，也是需要一定的时日的，不是那么很容易就进入的。
是。
所以我那么在五六年以前，这个我有一次神就对我讲，就是让我 focus，那么让我集中精力的讲教会，
嗯，
教会弟兄姐妹讲，就是因为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有圣灵在里面的，我们讲出圣经的真理，他们认同，他们就会有生命的改变。所以说那些，我就跟我的妻子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只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这些真理。我觉得特别的好的就是说，感谢主啊，他们一旦听到神的话语以后，这些人他们的改变是非常快的。
是，
对，他们就马上就认罪悔改，然后这个回归到圣经的原则上来。
嗯，
对吗？所以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要真的想改变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婚姻和家庭状况的话呢，第一，传讲福音，
嗯，
要一定要有更多的人要开始归向基督，他们有圣灵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些原则才能在它里面产生效果。
是，
否则的话，它没有圣灵在里面的话，它只听了哎有道理，
嗯，
也是一种说教，
对，
一种很有道理，但它不会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
嗯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第一要传讲福音， 第二呢，把我们这些真理，这些婚姻的真理，主要是针对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
嗯，
让他们能够有这个生命的改变。所以神不在意我们这个最后你这个婚姻是怎么样的，其实那都是次要的，因为那是第二关系。神最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神的这个第一关系，对吧？第一关系是最重要的，
嗯，
对吧？因为很多婚姻就是这样的，对方我信了，但对方就是不信，或者对方因为我的这个信仰要远离我去，所以我不会因为这个我的婚姻关系我就舍弃我跟神的关系，
嗯，
对吧？所以最最重要的，大家注意，神看重的是我们跟他的每个人的这种个人的关系，对吗？
对，
所以婚姻只是一个打造我们的生命，这个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过程，和一个因为我们的品格是在关系当中彰显出来的嘛，是吧？所以这一个关系，所以婚姻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个人际关系。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如果我们的目标定在第一关系上，我们第一关系的改善就会影响我们的第二关系，
嗯，
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只放在第二关系的改善，就是婚姻关系的改善，那么我们就会采用很多的方法，
嗯，
怎么去让他们和谐美好，
是是，
忽略了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
嗯嗯，
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吧，就是，
是，
因为我们也知道，神向我们彰显的一个不是一个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怎么说呢？没有任何矛盾冲突的一个婚姻，是吧？
对，
所以他跟他的妻子之间是充满了矛盾冲突、背叛，
嗯，
对吧？
嗯，
这个远离，以这个悖逆等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这是要在后面那个误区讲的一个问题，
是，
就是神告诉我们婚姻意味着什么？
是。那这个袁老师，我相信你在国内做这些讲座的时候呢，你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先认识耶稣，然后才明白圣经里面的婚姻的意义还有这个价值观。
是的，
在这一方面你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是的，就是我讲，就是传福音是非常重要哈。
是，
对，如果他没有里面的改变，因为我曾经在，这是我在这个有一次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城市，给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全国世界500强的一个公司做这个婚姻家庭的讲座。
是
啊，但是呢，因为这个老板是个基督徒，
嗯，
他的员工都不是基督徒，他非常赞赏我所讲的这个圣经的这个原则，
是是，
所以他想影响一下他的员工，就请我去了。那么我在讲了一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哈。因为他们都不信主嘛，所以我是用我几倍于我过去讲道的力量去给他们讲，因为我想让他们能够明白。
是。
但是讲了一天，他们也很感动，也觉得很好。
嗯。
但是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累。但是我就在回来的路上，我就祷告，我说神啊，为什么我给他们讲课？这个比给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讲课，
很吃力，
倍感疲劳，吃力还疲劳，效果还不太好呢。
嗯，
后来神就问我说：“那你在干什么？”我说：“我想救他们啊，
帮助他们的婚姻。
我想救他们啊，救他们。后来包括他们的婚姻，包括他们的家庭，包括他们的，我想救他们。因为我那个讲课是不许提耶稣基督和十字架的，
不许提圣经，
对，不许提圣经。
嗯，
你只能讲这些道理。我就说，
对，
很多人认为，我在中国太多的一些基督徒的一些咨询师们，他们都认为我们可以不用圣，不讲，不提圣经，不提基督，不提十字架，不提救恩，我们把那些道理给他们讲清楚，
嗯，
对吗？
嗯嗯。
后来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起码是对他们有好处吧，
嗯，
对吧？我们也行善嘛，做好事情嘛。结果神就问我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想救他们，
嗯，
或者神就问了我一句话，他说的：“你不提我的名能救他们吗？”
嗯，
我就一下就
醒悟过来了，
就我就醒悟，就是我们不提基，因为唯有基督的名啊，对吧？
嗯，
天上地下唯有你的名，唯有你是救世主，你不提救世主的名字，你怎么能够救他呢？
是，
你不提这个名字怎么救他呢？所以我就当时我说那主啊，希望我这个做 我这个做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嘛，对吧？可以改善他们生活吧，是一种爱的举动吧。那么神就跟我说，说你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却不认识我，那么你是看他们高高兴兴的走向地狱。
嗯，
所以我想这个是神给我的这个话，就告诉我，如果我们不提基督，不把救恩放在第一位哈，
嗯，
只讲这些看起来很美好的这些道理，
嗯，
我们所得到的效果就是一些能够高高兴兴的幸幸福福的走向地狱的人。
是，
所以他们生命，他们的婚姻改善了，他们不打架了，他们什么，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走向地狱啊。
嗯，
这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人们知道只有基督能够挽救我们，
嗯，
只有十字架的道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认识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我们的生活才有意义，或生命才有意义。否则你即使有一个多么好的婚姻，多么孝敬的儿女，你这个没有意义的，你生活也没有意义的。
是是，
所以救恩是第一位的。
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自己呢也在做广播的时候呢，我也感受到真正的一个家庭要想就是回归在圣经里面神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目的的时候呢，一定要先认识耶稣基督。
是的，是的。
我每一次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喜欢提一个见证啊。
嗯、
我想我也用短短的时间让袁老师听一听。有一位浙江的一个张弟兄吧，他写了封信给我，这是好多年前吧。他写那封信给我的时候，他的感受是非常的深刻。他就讲他的故事给我听。他说他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他每一天都生气。结了婚以后呢，他跟妻子两个整天都是吵吵闹闹的，他的脾气特别的大。然后呢，他一跟妻子两个吵架的时候呢，他看见什么东西就摔什么东西。连妻子结婚的时候拿来的这种花瓶啊，水瓶子啊，这种东西呢，他都摔破，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两个人吃饭，两个一顶起嘴来了，他就脾气一上来呢，他就会把桌子都打翻了。更严重的是什么？他是农民嘛，他在农田里面干活的时候呢，他妻子拿饭送给他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又吵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拿手上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锄地的那个铁棍子吧，
对，
锄炮啊、炮，就往妻子的身上一丢。那一次一丢的时候呢，刚好就是砸到他妻子的脚上，妻子的脚呢立刻就出血。他当时也是很害怕，就背着妻子到了医院去治疗。这样的日子呢反反复复的过，他自己也很不开心，很不开心，甚至呢他也患了胃病。所以他就在想这个日子怎么过下去，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呢，他就说我走吧，出外去打工。他到外面去打工，他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呢，有人跟他传福音，他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才知道原来他做的都是那么的丑陋，他不应该这样对自己的妻子。他在外面打工了两三年以后，他就回家了。回来家以后呢，这一次呢，回家以后他跟妻子不吵架了，妻子的脾气也不是好在哪儿去，那妻子呢又跟他两个吵。那这一次妻子跟他吵架的时候呢，他不动手，他也不回手。那妻子就觉得奇怪，因为以前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他拿这个棍子打妻子会把棍子打断了，但是这一次呢，他不顶嘴，也不还手的时候，妻子觉得奇怪。但是妻子呢那股气呢就出不来，妻子呢有样学样，她也拿棍子打她的丈夫，就是打这个弟兄，但是他也不还手。所以一次两次的时候，妻子就琢磨，为什么我的丈夫以前是变本加厉的打我，现在呢一不吭声也不打我， 那妻子就问他，然后呢他就说他信了耶稣，妻子不接受他信耶稣，他看圣经的时候他把他的圣经都给他撕了，就给他丢了，这样妻子逼迫丈夫，逼迫他非常厉害，但是丈夫一直忍耐一直忍耐，有一天他的妻子终于心也软下来了，他的妻子也信了耶稣。所以我看了那封信很受感动，很受感动，真的是像刚才袁老师你说的，真正的回到圣经里面去认识耶稣的时候，
是的，
这个婚姻这个家庭才能够改变过来。
对，
嗯，
对，所以说救恩是我们救恩是最重要的。对，所以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讲的这些信息都是这个为了建立起良好的第一关系。
对，
而且是第一关系。对，
嗯，是的，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恩典帮助我们。我觉得今天我们从袁老师的分享当中也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就是婚姻不是搭伴过日子，而且呢真的是要知道婚姻是两个罪人在一起。
是的，
之前那个袁老师你也讲过，你说这个红地毯呢、红地毯的来源，我想这一集的听众朋友可以再给他们重复一遍，因为我知道这个红地毯这个意义很不同的时候，让所有走上这个红地毯的这个年轻的男女都知道一件事情，从现在开始，
对，
要真的是要好好的过日子了，而不是自己想象当中你来满足我。
好，那么红地毯呢，你们知道红地毯是一个婚礼上，现在有一本书叫走上红地毯，
红地毯，对对对，
对，这是这个我认识的，在美国的一个叫Dennis Rainey 那个，
对，
我也是，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啊啊、是，
他这个因为我最初接受这个训练的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机构办的这种学习讲员的培训
啊、是是，
对对，所以说我认识这个人，所以他我们，但是我说他这个书叫《走上红地毯》，我们就知道。一听这个名字我知道就结婚，
要结婚了。对，
为什么这个结婚呢？因为走红地毯，就是红地毯就是一个盟约，
对，
盟约的仪式，所以婚姻呢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盟约，
嗯，
因为盟约的盟字下边是带血的，
对，
上面一个名下边有血，
什么
意思呢？就是盟约是要见血的，对吗？所以那么世界上呢，我们知道神跟以色列跟这个人有很多的约定，但是唯有一个约定呢，是约定立约之后呢有一个仪式，就是上帝在亚伯拉罕约定之后呢，就让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事，让他把那个羊啊，
嗯，
这个在是在这个创世纪的15章讲这个故事，
是，
那么用这个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雏鸽等等，让他呀、把它都从中间一劈为两半，
对，
劈完以后就一对应，就一半一半的这样对应，然后放在两边。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牲畜的血就会留在中间，
嗯，
两边是牲畜劈开的牲畜，中间是一个鲜血覆盖的道路，所以呢就要做什么呢？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睡着了，
是，
他能看到有冒烟的炉和烧焦的火把从那肉块中经过，对吗？因为这个就是上帝让他做的一个盟约的仪式，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结成这种盟约之后变成一体的关系。
嗯，
一体的关系呢，就是说，如果要想把我们俩分开的话，唯一的手段就是把我们从中间一刀劈开。
嗯，
那么就两个人都不能活呀。
对，
意思就是说，只有死亡和这个流鲜血才能够终止我们今天这个约定。
嗯，
就是一生一世这个约定。我们知道这个，因为亚伯拉罕不能够跟神同时走这个鲜血覆盖道路，因为他是不能够接近神的。
嗯，
所以是象征性的走的。我们知道是。这个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中间走的，
嗯，
对吗？那么我们也知道后来以色列人违背这个约了，但是很多的神学家认为这个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呢是耶稣和上帝来代表我们走的，对吗？
嗯，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违约了，
嗯，
但是由耶稣来偿还的这个违约的这样的一个责罚，
嗯，
对吗？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但是耶利米书呢 这个34章又记载了一段，就是说犹大这个在告诉我们，犹大的首领和耶路撒冷的这些首领呢，他们后来就把这种方式作为一个彼此盟约的一种方式。
嗯，
他们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神说的，你们这么经过的时候，你们在，因为他们变成一个很常用的这样一个约定的方式，但是他们后来就常常违背这个约定。
是，
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你这个约定啊，你是在跟我在我面前立约的。
嗯，
所有你们立的约又不遵守的约的话，我就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
嗯，
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这是耶利米书所说的。他就告诉我们一个，这个方式成为以色列人后来盟约的一种方式了。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红地毯呢，它就是一种象征性的，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不会用每次都用动物的血去弄这个路哈。
对对。
所以这个红地毯是一种象征的，
是，
但是一种那个象征的血路，但是它需要夫妻二人一起从这个血路上走过去。
嗯，
对吧？所以我们原来我们携手走过红地毯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在盟一个约。
嗯，
对吗？这就为什么要唱很多的基督唱盟约歌，
是是。
那这个就是告诉你，我们今天形成这种夫妻的关系，那么只有其中的死，只有死亡，就其中的一方死了，
嗯，
去世了，
才能结束
这个，对对，结束了，你可以跟另外一个开始新的盟约，对吗？
嗯，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盟约的严肃性。
是，
我们以后基督徒尤其是在走红地毯的时候，你明白这个含义的话，你再走的时候心情就不一样了。
是，
对吧？
非常非常的好，非常谢谢袁老师的分享跟教导。我相信这样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明白这个红地毯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对于婚姻方面有什么任何的疑问或者是难处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写信给我素琴或者是给袁老师，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方面给你更多的一些帮助吧。谢谢袁老师。那下一次呢，我们继续的请袁老师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婚姻里面的信用啊，守信跟这个诚信的重要性，好吗？
好好
好，谢谢。
好。